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
那今天呢是第二课，这三十分钟呢我们的课题是圣经的婚姻观，圣经的婚姻观。
也就是说第二课我们要讲的是圣经的婚姻观，对吗？
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几方面呢，我们大致上呢分三大段来思想。第一呢，我们就很简单的先问一问，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第二呢，我们就直接的介绍主耶稣的婚姻观，是借着圣经尤其是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讲到婚姻的有关经文。
对，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保罗的婚姻观，也借着新约圣经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来看看保罗他对婚姻的看法是如何。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从圣经里面来看这样的婚姻观的话，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了。
在我们回答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之前呢，如果是你还没有深入的接触圣经婚姻观呢，我将有关的重要经文在这里先提一提，尽量的在上课的每一课之前呢，我们提一下有关课题的圣经教训跟经文。圣经里面婚姻观的重要经文呢，有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神设立婚姻，神设立婚姻。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尤其是在第二章18节到25节那里。
对，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
对，就是整本圣经讲到婚姻观的时候呢，是跟神的创造有关系的，跟始祖亚当夏娃有关系的。然后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19章、路加福音16章。讲到耶稣论休妻论离婚的这个问题，这个经文。
是的。那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刚才牧师也讲的创世纪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对，
那常常是因为习惯呢就忽略了。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一些自己个人的习惯，或者是生活里面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的缘故呢，而忽略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婚姻观。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一堂课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看一看正确的婚姻观的重要性了。
那这个婚姻观呢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下面的几个简单的理由。第一，圣经的婚姻观是基督化家庭的基础。
对，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基督化家庭的基础，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它记下来。第二呢，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它是幸福婚姻的基础。
也就是说呢，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它是幸福婚姻的基础。
对，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也就是让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是婚变与家庭破裂的一个预防。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很容易破裂，很多的问题出现，如果要想预防婚变或者是家庭破裂的话，我们也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婚姻观了。
对，那在这里呢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进入21世纪啊，从2001年开始到2010年呢，这短短的10年当中，我们国家民政部有关离婚案件的这个统计呢是披露了出来。
是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2001年的时候呢，离婚的登记呢，离婚实际登记呢是52万8000对，
也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离婚，对吗？
嗯，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两年的情况我们介绍一下。2003年呢，他离婚的登记呢是69万1000对，69万1000对。那么再隔两年呢，2005年呢，就是118万4000对了，这个跳的就很高
了。这个跳的非常多，因为刚才你说2001年是52万对，03年呢就是69万对，但是到了05年呢，也就是说01到05这四年之间呢，增加了一倍呀。
对，然后呢，07年呢是140万4000对，140.4万对哈，
是。
那然后呢，再隔两年，2009年呢，就是171万3000对。
嗯，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离婚登记的这个夫妻有201万对了。
那201万对呢？我们说它是登记了的，但是实际在这个离婚登记手术的人呢，就是有的可能是因着某种情况呢，大概还要补文件，可能要回去再这个让他们考虑等等呢。我们看到的资料是登记手续者呢是267万。267万8000对，
对，也就是超过了201万对了。
嗯，
这样看的话，这五年来增加率呢，其实每一年都有这个离婚率的增加，差不多是7%吧。
每年7%，但是我们现在讲呢，二十一世纪从2001年开始，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呢，你看短短的十年呢，2001年是528000对，
对。
到
2010年
呢，
201万对。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知道呢，实际上离婚而没有登记的呢，应该是
还有很多，
更多，应该是更多。
对，
那因此呢，我们讲这个圣经的婚姻观呢，要有健康的这个婚姻教育，婚姻观呢是非常非常基础性的。
是的，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要看重我们的婚姻。那这也是为什么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节目，比如说空中辅导，我素琴也是非常强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好好的认识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了。
那接下来呢，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呢？第四方面就是婚姻的盟约还有承诺的特点呢，是我们人格成长的最佳养分，也就是呢，它是我们人格成长里面不可缺少的元素。
也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我们能够慢慢的成长成熟，对吗？
嗯，那因为结婚的人呢，现在大部分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呢，他都没有一个盟约的观念。盟约呢，是最好从耶和华与神的子民的这一个圣经角度
开始，
对，去认识盟约，而不是生活里面买卖商业上的契约那么简单。所以呢，圣经的婚姻观就能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所成长，就能够成为上面第三点所讲的是婚变啊、离婚啊、家庭破裂的预防了。
预防了。好，那圣经里面的婚姻观的第五点呢，就是它是预防不正潮流跟社会歪风的一个基础。今天的社会呢，对于婚姻真的是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很多的夫妻就以为我们合就在一起，不合就离吧，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嗯，那所以呢，第五个理由呢也很重要，刚才所讲的，它是预防社会潮流当中不健康的歪风的重要基础。
对，
最后第六个理由呢，就是圣经的婚姻观是中国社会和信徒非常缺乏的。
今天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根本都不明白婚姻是什么。
那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基督徒呢也要去明白，
去学习
圣经的婚姻观是什么。
对，
好了，我们讲了六个重要的婚姻观，要认识圣经婚姻观的理由了，现在直接来看看耶稣基督所讲的圣经的婚姻观。
好，
那么这里要看的经文呢，就是马可福音10章1到12节，还有马太福音19章1到12节，在圣经里面呢， 耶稣基督回答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呢刁难耶稣基督的话。
对，
那我们知道呢，在马可福音10:6-9里面呢，耶稣基督引用了创世纪2:24
的经文，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周师母呢帮我们把马可福音10:6-9给我们读出来，我们讨论一下，或者是稍微分解一下婚姻本身是什么。
好，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10:6这样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觉得这里最重要一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
好了，刚才讲了，首先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三方面来看。第一呢，在生活上，婚姻呢，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这样说呢？回到创世纪2:18那里说呢，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是指的男人，
对，
始祖亚当。
是的，我觉得我把这些经文读给听众朋友听吧。创世纪2:18，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神看到亚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讲了这句话了。
那所以呢，神创造配偶是帮助他。妻子的来由来源呢，是由神所造帮助丈夫的。夫妻在生活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呢，是互相帮助的。
是的，
生活上的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我们做夫妻的，尤其是做妻子的呢，在自己的角色上要知道，你的角色就是要帮助你的丈夫。
好，二人成为一体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肉体上成为一体。
肉体上，我们一讲到肉体上成为一体的时候呢，立刻就想到这个性。我们说性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且呢，性是非常的宝贵。因此我们说，好的东西，好的礼物，我们不会乱用它，或者是浪费的使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性唯有在婚姻里面去享受的时候，神才祝福。在这里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婚姻以外的所有的性关系都是犯罪，得罪神。那也提醒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听众朋友，当你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因为今天我再次的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啊，真的是非常的混乱。很多的时候，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这个无所谓。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神所赐的这个性关系是在婚姻里面。
年轻人千万不要相信电影里面所表达的婚姻的一些生活形态，或者是一些网络网站电视上的，那是流行的，有商业目的的。所以这个希望我们教导年轻人能够分辨。那么在肉体上成为一体之外呢，第三方面呢，二人成为一体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在心灵上面要成为一体。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了。也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不单单包括了肉体，夫妻两个人在心灵上面要互相的去帮助对方。夫妻两个人，我觉得可以有不一样的这个兴趣吧。在生活当中，可能你喜欢看打篮球的这样的电视，那妻子呢可能不喜欢，这个无所谓。但是呢，应该夫妻两个人对人生有一样的心智跟理想，这是最宝贵的。夫妻两个人应该互相的关心对方，关心到一个地步呢，要达到心心相印的这样的境界，作为心灵的对话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意义，生活上的一体， 肉体上的一体，心灵上的一体，那就是婚姻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刚才周师母帮我们读出的创世纪二章的十八节经文，还有耶稣基督直接在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所提到的这个婚姻回答离婚问题的时候呢，有另外一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在自立的条件下完成，
也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
对，所以呢，第二，婚姻是什么呢？是要在自立的条件下去完成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提四方面的，很快的提一下四方面的自立。
好，第一方面就是办事能力的自立。你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有问题出现了，你要能够去处理问题。第二呢，就是品格性情上面的自立了，不依赖家人了，我觉得这个品格要慢慢的去成熟。第三方面就是经济能力的自立，不依靠父母。有些人结了婚以后呢，还是在经济方面呢很依靠父母，那这个呢也不是属于自立的。第四方面就是与人相处方面的自立。
那这个可以说是社交方面，你在社会上，你去一个地方能够与人来往，那么有一个社交生活，他的人生呢，他的这个各方面才能够健康。
对，
很多人单独不与人往来呢，他遇到问题他就难以解决。所以呢，这个与人相处的自立呢是第四方面，至少呢我们有这四方面，好不好？我们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第一可以说是工作能力，
也就是说办事能力吧。
第二是自己的这个人的自立，
品格性情的
自立，他的情绪啊，承受压力啊等等，是第二。
第三是经济能力了。
我们今天讲到比较现实一点的，你有稳定的工作，能够好好的
供
应家里的物质需要，
也就是能够养活你跟你的妻子吧。
那最后第四呢，就是你懂得与人相处，能够有一个社交，因为人是一个群居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呢要懂得与人相处，这是自立。人要离开父母，能够离开父母，自立的这个几方面提醒。
下面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觉得从这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就能够知道太多的时候呢，我们进入婚姻却没有办法自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妈妈呢老是为我的婚姻操心，她还没有信主，所以呢她总是为我介绍男朋友，说我年纪不少了，再大一点呢，不是你挑别人就是别人挑你，说有钱的什么都好。我明白妈妈的意思，虽然自己现在年龄不是很大，也是时候对自己的婚姻有计划。妈妈不同意我跟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说因为我们是同年龄，又没有经济基础，在一起不会幸福。那我妈妈呢还对我说，我如果我现在不找男朋友，再拖几年，我年纪大了，假如我的男朋友遇上了比我又年轻的女孩子的话，他一定会抛弃我。我听妈妈这么一说，我真的有点害怕。转过来我又想到我的男朋友的家人也不喜欢我，这个时候呢我的心就开始着急了。其实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我们已经有两年多了，父母双方都反对，现在虽然他不顾父母反对跟我在一起，但我自己还是缺乏安全感。也许你会觉得我很愚蠢，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做出决定。我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你能够告诉我爱的真谛是什么吗？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呢？也请你为我的婚姻祷告吧。
那这位听众朋友的信呢，是年轻女孩子一个很典型面对婚姻难处的一个表达，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啊，这个婚姻不是单单靠爱情。
对对。
爱是绝对需要，这是真谛。那前面我们讲到的婚姻呢，已经提到圣经里面讲的婚姻观呢，要二人成为一体， 还有人要离开父母，
对，在自立的条件之下，
对，像现在这位这个姊妹呢，她也有疑惑有疑问，我们不是说她不能自立，但是如果你要谈恋爱要结婚的话呢，恋爱与结婚是相连的，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都要有勇气去面对，现在呢他的父母亲还有对方的父母亲都反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要学的，我们说还是认识圣经的婚姻观。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认识自己，让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正确的认识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成长。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婚姻是什么，更希望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要知道你在婚姻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刚才我们也说了，神创造这个配偶是为了帮助他，所以做妻子的呢那个角色就是要帮助丈夫了。
好，我们再回到主耶稣的婚姻观，前面提到了两点呢，现在第三点呢，在耶稣基督的回答里面呢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提的就是第三，关于婚姻制度的内容了。
对，
婚姻制度的内容里面有三个小点，我们提一提。首先第一呢，神所设立的制度与幸福的关系，那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这个一男一女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马可福音十章所读过的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人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
一定要这样去尊重，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你不尊重神的教导，如果按照人的意思来做的时候呢，一定没有办法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那现在这个婚姻制度为什么讲它的内容呢？因为跟现在社会上某一些流行的观念，或者说
错误的观念
的反叛的观念，即便是著名的学者或者有地位的人提出来的呢，我们都要从圣经作为一个标准去审查。比方说曾经有一份著名的期刊邀请了全世界16位所谓的精英来预测将来，其中有一个内容就讲到呢，2040年的时候呢，社会上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会消失了。
我非常不同意，我觉得他们还周牧师，你说他们是精英啊，对不对？我觉得人真的是非常的愚蠢，好像很精英，但是呢是非常的愚蠢，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完全脱离了圣经里面的教导。
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尤其是物质发达的大城市一些国家跟地区呢，离婚越来越多。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的离婚率呢，2001年到2010年呢，相差了都是4倍了。
对，
好，那么同性恋在小部分地区呢也开始出现了。
对，
那么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呢也容忍甚至容许有同性恋的情况的时候呢，所以呢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就有人有这样一个怪论呢，就是说一夫一妻制只不过是社会的习俗，
对，我觉得
以后不会这样。
对，这是一个歪风，而且呢我觉得今天的社会这个道德的败坏呢越来越严重。刚才讲到离婚啊，同性恋的这些问题，人真的是非常的愚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都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在想啊，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先要遵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的婚姻生活，当我们先去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影响周围的一些人，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里面的理论是歪的，是错误的。
好，那么在耶稣基督所讲到的这婚姻观里面，婚姻制度的重要呢，我们用4个一这个字呢来把它概括一下。
好，就是一夫一妻，马太福音19章第5节，还有以弗所书5章31节。
那一夫一妻也是一男一女，
对，
那夫妻，夫是指男的， 妻是子女的，在这个21世纪呢，要讲明这一点了。所以就是两个一了，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也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二章24到25节，
嗯，
还有一生一世，
对，
一爱一父，也就是说，你的婚姻，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不是说中途可以停止的，除了你的伴侣离开世界，一定要一生一世。
对，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再就是一爱，婚姻的爱指是一个就是专一的，一服呢是指顺服，
顺服对
彼此顺服。圣经说彼此顺服，当然我们可以参考经文以弗所书5章28到33节，以及彼得前书3章8到9节。
嗯，
那这是婚姻制度的内容，
对，
成为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婚姻的这个婚姻观非常宝贵的经文。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的婚姻观了。
那这个保罗婚姻观，因着时间关系呢，我们稍微简单提一下，到第五课跟第六课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弟兄姊妹探讨。
好，我觉得我们先要看看哥林多前书7章1节到40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的分段跟要点我们大概告诉一下听众朋友吧。
嗯，
首先我觉得7章1节到2节呢，是第一点讲到婚姻免除淫乱，但这个呢不是目的。
那第二段呢，就是讲到双方的尊重啊，在性的夫妻关系里面呢，主权在对方，是3到5节。
嗯，然后6节到9节又讲到婚姻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
婚姻不是绝对的，
对，
可以有独身，所以呢它是相对的。第四点呢，
嗯，
是10节到19节，讲到婚姻的尾声跟恒久，恒久是指一生一世。
对，前面我们提了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然后呢20节到24节呢再次的提醒我们不要让婚姻影响了我们的身份。这话怎么说呢？有些人呢想借着婚姻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反叛吧。很多的年轻的人就是觉得，哎呀，我现在的家庭，原生家庭我不喜欢，我要结婚脱离这个家庭。这样的婚姻动机呢也会让你痛苦的。
那所以呢在古代呢他们也有这一类的问题。啊，7章25到35节呢，讲到独身的好处；最后呢，36到40节呢，讲到嫁娶，当然也是自然的。
是的，
啊，这是保罗所提到的婚姻观。我们在第五课跟第六课呢，会详细的在进入解经跟分享的阶段里面。
是的，在我们这个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的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圣经里面的这个经文，我素琪呢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把这些经文能够好好的记下来。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在婚姻里面好好去守住，而且要好好去学习的。
好，那下一堂课第三课我们再会。
再见。我的家要荣耀主。